身平安。今天是3月31日，整整4年前的今天，我们来到湾区。对于我来说是回到湾区，回到这个我离开了10年半的硅谷。3个月之后，我找到一份工作，在一家软件公司担任工程经理。一开始，我的老板对我的工作是非常满意的，不管是管理团队还是管理项目都非常的顺手。但是过了半年、一年之后呢，他的评语就开始有些改变了，好像不那么满意了。一方面，我这个老板要求非常高；另一方面，我想他更是为我好吧，期望我能更快、更全面的提高。但是我多少还是让他有些失望了，所以心里有些难过。因为我这份工作其实也算是他给我的机会。我在深圳的时候，因着工作的缘故就认识他，那时候他在加州。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共事过，但是他是听说过我的，所以我回到美国之后，他就来找我，后来就得到这份工作。他自己呢，工作也非常的努力，家离公司很远，他就坐轻轨上下车，来回路上有几个小时，他就一边坐车一边工作。那现在呢，又非常频繁的出差。不过我看他工作这么努力，不是因着他个人的野心，而是他知道在他那个位置上，他如果把握好这个大方向的话，我们下面这近百号的这个工作就更加有保障。我觉得他是一个好老板，因为他常常的为他的员工着想，想着怎么样更好的为他们提供供应。或许这也是他对我的一个期待吧。作为一个中层经理，我不只是要每天关顾到工程师们当下的需要，也更应该为他们长远的供应去着想，不是吗？那么我是从哪里来学习供应和被供应呢？我就不得不想到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有时候我们称作神为我们的大老板，但他更也是我们的父亲。圣经上说，我们基督徒所受的不是个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女的心，所以我们称呼阿爸父。那么在我们幼小的时候，几乎完全是靠父母的供应，长大成人了，可能越来越多是靠职业、公司、老板的供应，退休之后呢，或许是退休金、社会福利和儿女的供应。那么神的供应呢，我们怎么理解和体会神的供应呢？那么在读今天下面要读的经文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仰望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那终极的供应。我们的一切都是你给的，可是我们对于你的供应到底理解多少呢？更重要的，对于你的供应我们该如何回应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所以今天早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也求主的恩惠伴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16章，我们会把整一章读下来，因为我期望大家在读的过程中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图画，对这整段叙事有个比较清楚的了解，所以我们把每一章都读下来。 按照正常的语速差不多六七分钟啊，我们用起印式的方式，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圣经的第二卷书。啊，如果有哪位手上没有圣经的，请举个手，我们会有招待的同工会给你们提供。对，好，我暂时还没有的也不用着急，我们开始读，你们一边读，我们一边用心去听。出埃及记第十六章，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记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到了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进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以色列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 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日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样子像圆锥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美尔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俄美尔乃依法十分之一。OK， 那是在括号里面。刚才我听大家读经，也包括我自己的声音，我想可能有些人有点疑问，那两个字到底该怎么念呢？是玛拿还是玛拿还是玛拿？如果我是四川人，一定读成玛纳，没听懂玛纳，他们喜欢吃麻辣的东西。OK。不要紧，今天我不管发成哪个音，你知道我讲什么就好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很多人熟悉的一段叙事，常常被称作是玛拿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一些观察。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了红海，进到旷野。这里呢，我们就读到这个以色列人发怨言，他们开始发怨言了。那过去我们常把以色列人的这些怨言呢，当作一个主题，从中来学习功课。不过今天呢，我们试着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做一些分析，就是我一开始提到的，我们来看看耶和华的供应。所以我首先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以色列人在他们的怨言当中，在要求什么？他们在要求什么？OK， 他们要吃肉，他们要吃饼，他们回想在埃及的时候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这里好像没有提到饼，那是因为和合本没有把饼翻译出来。原文的意思是坐在肉锅旁边吃饼吃的饱足，所以他们要吃肉也要吃饼。那么下一个问题，这样的要求合理吗？我想在恶劣的环境之下，如果还想着吃肉，似乎有点过分了哈。吃饼嘛，属于最基本的要求，说是可以理解的。我知道有些人也许不把吃肉当作这么重要的事情，比如我的几个印度同事，他们本来就是吃素的，但是呢，他们很喜欢吃那几样那个印度的甜点，我想到都要流口水。如果他们在旷野当中，嚷着说要吃这甜点，是不是就像以色列人这时候说我要吃肉一样？所以是有些过分的。其实呢，以色列人要吃肉还有一个地方是很不合情理的，他们竟然在怀念埃及的日子。我们知道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做奴隶的，那时候不是整天瞒天怨地的吗？耶和华差派摩西千辛万苦地把他们领出埃及，怎么他们现在好像就已经又忘记了呢？所以以色列人要吃肉要吃饼，一个呢是合理要求，一个呢是无理取闹。那么耶和华是怎么回应的呢？他两方面都有供应的。虽然以色列人有这么多的怨言，神还是供应了。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晚上有满天的鹌鹑飞来，这实际上是一个神迹。因为鹌鹑这种鸟啊，平时是不容易看到的，因为它们生性胆小，不喜欢成群结队，所以一下子满天飞来，是神回应以色列人要吃肉的这个要求，给他们送的荤菜。那第二天呢，还有素的， 满地都是如白霜的小圆物。我们刚才读到，这食物叫玛拿，样子像圆锥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这是神回应以色列人要吃饼。所以呢，不管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要求，神都供应了。那我们再看仔细一些，这两样东西神供应了多久呢？对，鹌鹑是供应了一天，严格说是一个夜晚。当时以色列人吃肉，宰杀了就得立刻吃掉，因为他们没有保存的方法。那鹌鹑的供量是很短暂的，但是呢量很大，而且也很充足。那么玛拿呢？耶和华供应了40年，而且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供应，用今天的话来讲非常的智能 smart food。 你看啊，每天给一个人的量正好，如果故意留下不吃，第二天就会坏掉。但是第六天的供应是双倍的，多出来的那一份第二天却不会坏掉。而第七天呢，并没有玛拿降下来，所以呢，如果第二天收的那个双份老老实实的只吃一份，第二天还是正好吃一份，而且可以完全的休息，是不是很神奇？而且我们是不是突然就发现，如果这样两下一比较的话，很合逻辑呢？不合理的要求神虽然供应，但只是短期的；合理的要求神的供应是长期的，而且里面有很奇特的设计。这是不是这段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呢？我们对神的供应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呢？去年有一次在准备主日学的时候，就是我们早上第一堂的主日，正好轮到我来预备出埃及记的这一章，当时的题目是玛拿和鹌鹑。在备课的时候，我突然被其中一句经文吸引住了，就是刚才读到结尾的地方，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直到进了迦南。我当时的一个念头就是，玛拿这样的好东西，神怎么只供应了40年？然后就想到，那40年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飘荡的40年，而且那一代的以色列人除了两个，最后都死在旷野，这是吃了玛拿的一代人。那下一代的以色列人呢，先前吃过玛拿，进了迦南之后就不再吃了。神的供应好像有限呢，但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念头，所以回头再仔细读这段经文，结果看到神原来的供应果然还是有更多的，而且是比玛拿更好的。其实往回头看两句，我们刚才读到的，这里说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盛满一罐子的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要留到世世代代。这个听起来才像是耶和华的供应，但是一罐玛拿只是当时每人每天的饭量，怎么能够供应世世代代呢？原来在玛拿的叙事当中，神留下了一个大大的伏笔。我们再来看一次玛拿的供应，前五天每天都有一份，第六天是双份，所以第七天不用出去收取。这第七天叫做什么？安息日。16章23节，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我觉得在玛拿的叙事中，安息日的意义似乎不常被提起，其实是很值得注意的。在整本圣经中第一次提到安息是在哪里，大家知道吗？还记得吗？对了，创世纪2章1到3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 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安息。那么整本圣经中第二次提到安息是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就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在这段经文里面，安息或者安息日出现了六次，这是整本圣经第二次提到安息。这里我稍微说明一下，今天我是把安息和安息日当作是同一次来讲。在原文里面，他们本来就是同一个字根，有时候是名词，有时候是动词，但是今天我是当作同一词，主要是要强调安息的意义，而不是怎么守安息日这个日子。那么圣经再一次提到安息日呢，就是第三次呢，就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里，摩西替耶和华颁布十诫的时候，第四条就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再往后呢，圣经里提到安息日就差不多有无数次，而这头三次应该都非常重要，不是吗？如果或者说当我们看到安息日也是耶和华特别的恩赐与供应的时候，整个局面突然就又不一样了。那比较之下，安息日当然谈不上合理不合理，因为那个是以色列人或者说任何人想都没有想到的，而他的供应期却是永远，因为在神里面的安息是永恒，是永永远远，这个真的是比玛拿要好得多。这也是神原本对以色列人的心意，因为他期望他渴望以色列人进入他的安息，只是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没有做到，他们在旷野里飘荡了四十年也没有能够进入。诗篇九十五篇是这样写的，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两句后来也在新约里，在希伯来书里面被引用，听起来非常的沉痛。那么这里面毫无疑问有我们要学习的功课。那么为了学习这个功课，特别为了要联系到今天，我们必须再问一个问题，这三样供应的意义是什么？这三样供应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单纯的看这三样供应的话，鹌鹑、玛拿、安息日好像和我们今天生活的华人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或许除了鹌鹑，因为前阵子我在大华超市还看见有鹌鹑肉在卖啊。所以我们要思想神的这三样供应到底背后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首先，神为什么供应鹌鹑？这个比较简单，就是要满足需要，而且这个不只是身体上的需要，也有精神上的需要。我们当中有喜欢吃肉的吧？我是说那个特别喜欢吃肉的，请告诉我，吃肉是身体的需要还是精神的需要？肯定是两者都有嘛，对不对？有个姐妹是特别喜欢喝奶茶的，我们后来找到一篇文章列举喝奶茶有害身体健康的三个方面，就转发给她看我说我们就发错了嘛，因为她本来就没有把奶茶当作是健康饮料，因为这个是她的精神饮料。当然了正因为是精神饮料，风险才更大。那么其次，神为什么要供应玛拿？首先呢，也是要满足需要，因为这是他们每天的食物。但是我这里又放了一个加号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神供应玛拿本来就有另外一个目的。我们回头看十六章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这一句不光我们容易漏掉，摩西似乎也漏掉了，因为他一开始转述耶和华的话的时候没有包含这一句，后来才补充的。所以神降玛拿下来是要试验 以色列人的。那试验什么呢？他们遵不遵守神的命令，也就是顺不顺服。而顺服的根基就是信心，因为你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玛拿，也不知道神通过摩西传的话准不准，百姓是要靠着信心过每天的日子。当然我们后来知道，或者说我们知道后来的结果，希伯来书三章十九节这样写，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所以我这里总结，神供应玛拿也是要试炼他百姓的信心。最后，神为什么要设立安息日？我们会说让以色列人专门有个时间来亲近神，没错。不过呢，这个是从人的角度讲的，是人的姿态，说我们要亲近神。你知道神的姿态是什么吗？神说我在这里，不管我们是要亲近他还是要躲避他，神都会说我在这里，这是神的姿态。而如果我们对安息日的认识和理解没有包含这个角度的话，我们还以为过安息日完全取决于我们。不是的，神设立安息日是要我们面向着他，因为他把他自己供应给了我们。我们能体会神把自己供应我们是什么感觉吗？想象你很喜欢读一本书，突然有一天书的作者给你打电话说，我约你喝下午茶好不好？你心里的感觉是怎样的？当然我希望那本书不是《三国演义》。再想象一下，你特别喜欢欣赏甚至有点崇拜某位歌星，有一天他突然给你打电话说，哎，你们家多少人？我送你们全家我演唱会的门票，而且我邀请你们全家共进晚餐，你的感觉又是怎样的？那么现在如果神来约你安息日的时候我们来相会，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心中没有那种震撼和感触的话，只能说明我们对神的认识还不够。那么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有40年可以守2000个安息日，可他们的眼光却一直没有超过那玛拿，来认识那供应玛拿的这位耶和华。我们会犯同样的错误吗？诚然，我们又比当年的以色列人多得多的启示，尤其我们知道神把自己供应给我们最终极的体现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约翰福音6:48-51，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耶稣这段话里面讲到了玛拿，也用到了肉和饼的字眼，这里的肉指的是肉体身体，不是我们平时吃的肉，而生命的粮就是生命的饼，其实是翻译的不同，这个粮就是饼，英文叫做 the bread of life。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这是耶稣的肉，耶稣的身体，也就是耶稣他自己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所以神自己耶稣就是以马内利的神亲自降在人间，为世人献上自己的生命。因着十字架，我们终于可以进入神的安息，这是比玛拿远为更好的。现在我们可以整体的来反省一下，我们平时是怎么理解神的供应的。 按照人的本性，神的供应似乎首先是满足了我们各种生活的需要。这个是鹌鹑的供应，是我们很自然就想到的。然而我们有多少时候会把我们所经历的磨难试炼当作是神的供应呢？这个是玛拿的供应，这方面我们常常是不知不觉或者是后知后觉。比如找工作是我的生活需要吧，可是找了许久神都没有供应。为了这件事呢，我对其他事情都没有兴致了，整天想的就是神什么时候满足我的这个需要。兄弟姐妹呢也都为我祷告，结果终于有一天，哎，找到了，神是信实的。但是在我的观念里面，神的供应仍然只是满足我的需要。我没有曾经想过，其实或者我事后才会想到，这个等待，这个煎熬的过程，就是神用来试炼我的信心的一个过程。可当时我没有这个想法，所以没有更积极的去面对每一天，有些焦急，有些埋怨，甚至有些苦读。今天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更多的有意识的去经历玛拿的供应，否则我们会陷在鹌鹑的供应里面出不来。今天是工作，明天轮到婚姻，今天是房子，明天轮到孩子。是的，信实的神会供应这一切，就像那满天的鹌鹑，一天的功夫而已。可我们如果只是因着这个就满足的话，我们就始终只会想着吃肉。所以有的时候啊，一切太顺了未必是好事，因为呢我们经历不到信心的成长。然而在逆境当中也不一定就会有信心的成长，除非我们理解什么是玛拿的供应。而神最好的供应是那安息的供应，这是我们更少追求，因为是我们更少想到的。戴德森是我们熟知的宣教士，1853年从英国到中国，带着爱去到中国。那么12年后的1865年，他成立中国内地会，之后几年内他成为有名的宣教领袖，可却经历了一场灵命上的剧烈挣扎。他当时马不停蹄地在内地会几个地点走动，来回走动，感到前所未有的沉重压力，引致身体透支以及情绪低落。他唯有紧握属灵的盼望，并拒绝让自己的肉体和精力垮下来。他后来是这样描写的：我努力求信心，但却得不着；我试图把信心付诸于实行，但却只是徒劳。当我越来越看到在主里有无尽的恩典，我们宝贵的救主耶稣是那么完全，我的无助和罪疚感就更油然加增了。他知道信心的供应来自于神，用我们今天的词儿来说，这是玛拿的供应，可他却好像就是得不着。那一年是1869年，有一次他回到江苏镇江的家，收到一位年轻的朋友和同工麦卡蒂的来信 McCarthy。 这个麦卡蒂呢，之前和戴德森有交流过这方面的这个内心的挣扎，之后呢他有一个属灵的发现，就分享给戴德森，写了这封信。他写道：怎样才可以使我们的信心增强？唯一的方法就是思想主耶稣是谁，并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的生命，他的死亡，他的工作，以及他在圣经里向我们所启示的，这都是我们当思想的课题。信心不是靠挣扎去赢得的，只需仰望那可信靠的救主，完全安息在爱子里，从今时直到永远。这里麦卡蒂所描述的正是安息的供应。之后戴德森写下了这些话对他所产生的影响：我读信时茅塞顿开， 我转脸看主，才看着喜乐就已经如泉水涌流了。他身边的人也看见他巨大的变化，后来是这样记述的：他如今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是一个开朗快乐的基督徒。以前他劳苦担重担，到后来灵里更得不着安息，现在他在主耶稣里放开怀抱，让主做工。这改变实在太大了，他每次在聚会讲道时都有股新力量从他里面涌流出来，烦恼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困扰他，他把每样事情都交托给神，祷告的时间更多了，他不再工作至深夜才睡，他很早就上床休息，清晨5点钟起来，常常用2个小时读经和祈祷，然后再开始一天的工作。在主耶稣里有真正的安息和喜乐，他实在比玛拿更好。我们也许会说，戴德生是属灵伟人，不过我们刚刚不是才看见他和你我一样都会有软弱吗？那么我们是否也能得到他所经历的安息的供应呢？答案是肯定的。这方面的应用可以有很多，我试着呢来列举几条。首先是调整我们各种需要的比重，我们生活和生命中的需要常常直接的反映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姑且继续引用今天的术语，称他们做鹌鹑的祷告、玛拿的祷告和安息的祷告。我们很容易为生活中的迫切需要祷告，也是应该的，但恐怕不太会求神给我们一段考验、一段试炼，来增长我们的信心，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更少有意识地求说，主啊，我别的都不要，单单要你。当然这3样祷告都是需要的，基督徒也并非不是我们并不是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然而当我们更加明白神的供应以及不同的供应在他心中的比重的时候，我们能按照他的心意去求吗？这让我想起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今年以来是有些变化的，形式上的变化还没有那么大，主要就是调整了祷告内容的比重，有更多的敬拜、感恩和认罪，更强调与神的关系，和今天的信息似乎不谋而合。我感谢长老们和李娜等几个同工的带领，也期望弟兄姐妹也和我们一起更深的来经历神的同在。其实这方面的调整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把几种祷告糅合起来，不是单单的求医治，也求不得医治时的平安，不是单单的求工作，也是求找不到工作时的喜乐，无论求什么都求遇见主。第二个建议就是调整我们寻求的次序，这里引用一句我们熟悉的经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6章33节。对于这句经文，我们需要有正确的认识，我们不是在和神做交易，好像我们先求他的东西，他才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知道了，神的国、神的义以及这些要加给我们的东西都是我们需要的，都是神的供应。神是不想我们只盯着这些他可以轻而易举加给我们的东西，反而耽误去追求那更美更好的。就好像当年旷野里的以色列人，时时想着吃肉，勉强吃的玛拿，结果转了40年没有进入神的安息。神是期望我们快快地进入他的安息，我们那时再吃玛拿、再吃鹌鹑，其实会美味得多。第三个建议是调整我们灵修的观念，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出于实用的考虑。 如果我们决定进行上面两个方面的调整，会发现在实际操作中有个难题，时间不够。戴德森可以早上先祷告两个小时再开始工作，马丁路德正常情况下他每天要祷告一个小时，但是特别忙的时候他那天就要祷告两个小时。我们做不到吧，还要大老远的去上班，还要送孩子去上学。我们可以做到的，只要根据圣经的教导在时间上有所突破，寻求那种随时随处与神的同在。圣经上是这样说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如果我们在上班的路上，送孩子上学的路上，甚至直到下班的路上，接孩子回家的路上，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的时间不就够了吗？劳伦斯弟兄是17世纪法国的基督徒，他就不断地操练随时经历神的同在，包括在厨房里切菜做饭的时候。他说，繁忙的时间和祷告的时间对于我来说是一样的，在我那喧闹的厨房里，当好几个人发出不同的叫喊声时，我在神里所享受的平静就好像我正跪在那里。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在每一天的开始就祈求常常经历神的同在。过去一年，我每个月去一次温哥华上课，学习工作与信仰的结合。有位同学就推荐给我们一句很简单的祷告词，我就放在我的工作电脑上，每天一打开就看见。亲爱的上帝，我知道你在这里，在我的办公室里，请帮助我在一整天的工作中遇见你。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生命的粮，比那玛纳更好、更美、更甜。在你里面我们得享安息，从今以后我们的谢饭都不一样了，我们不只是感谢桌上的饭食，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活泼的性情，更是感谢你把你自己赐给了我们。愿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常常遇见你，愿我们每一天的生命不再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